开一本书，
打败 Monday Blues。
欢迎收听《阅读夏拉拉》。
欢迎收听《阅读夏拉拉》，我是夏雨桐。
我是陈夏明，我们有 IG 粉专跟 YouTube 频道，记得搜寻阅读夏拉拉，追踪订阅，设定抢先看。
本集内容会好起来的，就算不是现在。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
Oh, ready,
ready, go。
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
Ready, ready。
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
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夏拉拉。哦，阅读沙啦啦啊！不是现在，那会是什么时候呢？
永远吧。
哎、欸，这个感觉就很像是以前呢、啊，大家都会说失恋的时候有没有？就是都会在想啊，什么时候？尤其是被分手的，就会一直想着跟你分手的那个人嘛。然后大家就会想说、嗯、啊，这个一定要随着时间啊，你每天一直想什么时候忘记他是没有用的，一定是要有一天你突然在洗澡的时候，然后才突然发现，哎，我好像很久没有想到这个人嘞。这个时候，这个 moment 就是代表你好了。
我觉得蛮正确的。然后我会说，是有一天突然间你就会笑出来，或者是有一天你突然间在街上你就会想要唱歌，那表示你就好了。
哎、欸，真的耶！可是真的，的确那个过程是真的是蛮辛苦的。
过程就是开自动导航啊，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生活在过什么，然后就一路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前面还是有一段时间的那个撕心裂，就你一定要先撕心裂肺，你才有办法开那个 auto control 啊。
对。但
就是
那种感觉，
那个撕心裂肺已经快要死掉了呢，
是很可怕。可是对我来讲，那可能更有一件比较深刻的感受，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就没了。然后，例如说，可能你吃完饭，你可能习惯就是会打个电话给对方啊，或者是说，哎，你在路上看到马克杯，就哎，那我们来买个一对的。可是例如说在关系结束的那一刻，你忽然间发现你再也不用帮对方买马克杯了，或者是他很喜欢吃某个口味的东西，但你下次看到的时候你发现我也不需要再帮他买了，然后那个小小的习惯突然间就要终止，我会觉得这是最难过的地方。
对，那所以在通常啦，如果比如说像关系的结束啊，或者是在工作生活上碰到一些挫折，然后让你处在撕心裂肺的时候，你是那一种就像你刚刚分享的，蛮冷静的在处理每个阶段的自己，每个阶段的伤痛，还是你是那种会想要赶快振作起来？
我应该就是一边骑车一边大叫，然后鬼哭神嚎那一种。没有啦，
偶像剧哦，偶像剧哦，好想要记录这一刻的你哦。
因为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忽然想要"鬼哭神嚎"这四个字，我一定要说出来。
对啊，也太凄厉了吧，"鬼哭神嚎"，感觉附近的那个路人呐、啊，或在你旁边停在旁边一起在等红灯的那个机车骑士，应该都会很傻眼、很害怕。
因为冲着，
所以其实还是会有那种。就是你一定要先宣泄嘛，对不对？一定会有一个你得宣泄这个伤痛，这个是很难按耐的。尤其是平常如果是工作要跟很多人接触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你就一定要忍耐。对，所以像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就是偏那种很急着想要振作起来的人。
所以你会怎么做？
我就是真的当没事。就是当没事的生活，然后可能跟身边的人也不会说，可是我会在某一个 moment 我就突然就炸掉，
鬼哭神嚎。
对，比鬼哭神嚎还可怕，那100倍的鬼哭神嚎，很恐怖的那种欸。那我之前有在节目上分享啊，就是被人家甩啊，然后我哭倒在加油站。
什么东西啊你
！ 真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好像是比如说我被分手了嘛，然后那个分手我那个人呢，他就不接我电话。嗯，然后我前面还是先很冷静，默默的处理，默默的等待，然后到后来我真的就是受不了了，然后去找公共电话打给他。嗯，对，就是我想说公共，因为我那时候用手机，即便是没有开显示，可能他也不会接，所以我就想说，那会不会那个什么，
那个公共电话怎么这样
会接？
有点跟踪狂感
觉，因为他一直不接，因为我跟你讲，那个时候被甩的状态是他没有跟我说分手
哦，
所以我会觉得，对，就我会不清楚说我现在是不是突然被丢弃了，
对，
我觉得好像被丢弃，可是我不确定，因为他没有跟我说，我想要知道这个答案，然后打公共电话也没有用，然后最后我才鼓起勇气哦，就是跟他朋友说，然后拜托他可不可以用他的手机，就是约他出来到那个加油站，因为我那时候就在那个加油站，然后呢我说可不可以就是你来这边跟我会合，然后用你的电话打给他，我想跟他确认这一段关系，
对，
然后结果对方看到是他朋友打来的电话，他当然就马上就接了，他一接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了，我就觉得他真的在躲我，因为我一直都觉得他会不会是发生什么事情，我还很不愿意相信，所以我还是装没事的一直在生活嘛，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哦，他是真的在躲我，因为朋友打给他的电话马上就接，然后他一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又开始沉默，然后就说嗯，就是分手，然后我就哭倒，而且那个人那时候他那朋友我也没有到很熟、哦，哭倒哭倒跌坐在地上，想想都觉得真的就像夏明说的，就是你突然想到这个过程，真的会大笑，就代表真的好了。
对，那你那时候也大喊说你怎么可以不爱我？这样子吗？
哦，我那时候好像没有我还是比较顶的时候，我就是嚎啕大哭。
哦，好可怜哦，拍拍。
然后他的朋友呢是男生，然后就很尴尬，因为很多人都在那边，因为那是在夜市附近的加油站，所以其实人流很多，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人是对我做了什么事，为什么我哭倒在那边？
那好倒霉哦。
对，但后来我就反而后来跟他朋友就是也变成蛮好的朋友这样子，
也是意外的收获啦。
对啊。
但这很正常啊。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或许假设说你真的你知道正在不好的状态下，然后你读完这本书可能也会好起来，我们接下来就来讨论这本书。
不想和世界沟通的时候，阅读夏拉拉陪你打开一本书与自己相处。
这一本呢是图文作家亚历山卓拉·欧拉诺，就是写的这一本叫做《会好起来的，就算不是现在》。然后我觉得这一本书真的是很可爱，
真的。
我对他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他非常美，因为插图插画我很喜欢，尤其他有一个就是他很受挫嘛，然后
对，
就是他有好几个他的状态，就是有喝酒啊，然后大吐啊，然后那几个，然后我都觉得天哪，这是我的缩影吗？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是我吗？这样子，
对，
觉得很可爱。然后什么咆哮，他那一个插图之前就是只有一句话，就是我躺一下下就好。
对，
然后就有各种可能就是比如说抱着枕头啊，然后。好像那种大叫啊，然后抓着头啊，然后各种很痛苦的那种的一种感受的状态的插图，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就觉得说天哪，这是我的缩影哎，这样子，然后好亲近哦。
而且你刚才讲的那个画面，他后面你再翻过来，他就写说你不可能逃过这一趴，就是你一定要吐，你一定要哭这样。
对，就是那个撕心裂肺的那一个状态。
对，
哦，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它因为它有分几段啊，看一下。它等于就像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就是一个过程的感觉。
对，恢复期。
对，就是恢复期。它好像总共会有五步吧，就是五个阶段的意思。 嗯，然后前面第一阶段就是说的，就是我刚刚提到撕心裂肺的这种，然后搭配一些很可爱的插画。然后他这一本图文呢，他的这个手写字是叫做 Lucky Lulu， 哦，他的字好可爱，
很
喜欢欸，
对啊，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从前言他的那个手写字，那个字就觉得好真切，就是好像一封信哦。
对啊，
好，一封信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这一本是那种有爱然后有魔法的一本书，因为从前面看嘛，你就会觉得哦，我有经历过这些状态，撕心裂肺之后就可能开始会想说我可以到哪里啊，对对，很多事情好像都没有什么感受，然后到后面如何去怀抱希望，哦，就是你会很清楚这一些过程。那如果你现在是正处在这几段里面的其中一个阶段的情绪的这种过程的话，你又会觉得这本书很像你的陪伴者，嗯，就是可以让你稍微的不见得马上就可以坚强，可是我觉得它可以一点一点的，就是好像给你一点什么修复你，然后再慢慢的继续往前。
对啊，因为在某一些状态下你其实也没办法阅读大量的文字，对不对？
嗯，没错。
因为你的理智都会告诉你说，对啊，我应该要振作，可是你的感性的这一面其实是会需要鬼哭神嚎一下说就是，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有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它透过图像，然后其实字很少，但你会把你的状态投射在那些图片里，所以你看到那些人在，例如说里面的那个主角，也就是这个会者本人，他可能你知道在喝酒，或者是在地上滚来滚去，但你可以理解，或者是说他有一个跨页是左边，他画的一大堆就是密密麻麻，然后黑黑一个圆圈圈，然后涂满了东西，然后它上面写这是我心里在想的事情，然后右边就是只有一个小小的圈圈写我实际可以讲得出来的话，就是它也很庞大的对比，可是当你在某一个比较负面的状态的时候，你看到那些图像，你自己会把你的感受丢进去，然后你在这个状态会比较容易感同身受，所以你刚才说的这本书有点像是陪伴者，我完全同意。
而且其实如果大家看这本图文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的插图还蛮熟悉的耶，因为他其实这一位亚历山卓拉欧拉诺呢，他有跟像是这个 Uniqlo 啊，就是一些品牌有合作，或者是像 Vogue 这种很时尚的这种一些大型的杂志，就是你应该都有可能就是印象当中应该就是有看过他的这个作品，插图的作品。然后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他在第三个阶段，就是说我应该要到哪里，就是我要走到哪里，然后他那一段呢的那个插画我特别有感受，是因为他就是有画了一把剪刀，然后旁边另外一页呢就是有一些就剪下来的那个发丝，然后他就写说或许只要我换个发型一切就会没事。
哇，真的
我很喜欢这个，因为我怎么说，我觉得这本就是好像看到各个阶段某一个以前那个时期的我或是现在的我，是因为我以前就是那种任何不开心的事我就是要去剪头发，
我也是，天啊，下雨头我们真是收美
真的我就是会去剪头发，我就想要让自己有一个全新的样子，所以我之前有说过，就是如果我失恋啊，我跟对方比如说我刚刚在一起的时候都是用这只手机在联络嘛，对不对？那我就换手机，因为我连删除它我都不想删，就是连那个删讯息的动作我都不想做。然后比如说那一台笔电里面有存我刚刚的照片，对不对？我刚刚我直接买一台新的笔电，你知道我失恋要花很多钱呢。
那你换下来的笔电送我好了。
就觉得每一次失恋都花一笔钱，就是自己的那个剪造型费啊，然后你就会开始想到说，因为之前你都会想要配合他嘛，他喜欢什么样子，喜欢什么样的我，然后你可能打 扮上也都会很符合他喜欢的样子。我跟你讲，衣服全部给他丢了，也没有丢啊，捐出去，然后就捐出去，然后全部再买一套，是不是很有事？
你真的是很决绝的一个人欸。
对，真的就是我觉得我超级极端的。但是他这一段我很喜欢，是因为他搭配他的图文，然后他的文字写的是我要走到哪里，或许只要我换个发型一切就会没事。有些最难打的仗是对抗自己，你不必一次搞定所有事，人生有时不必非理出个道理不可，有时就是毫无道理可言。
对，
嗯，这一段我自己看觉得，因为换东西让自己有一个这个很崭新的一个感受或是样貌，是我很容易在挫折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瓶颈，
对，
我最直接会想要去做的事，就是剪头发这些的。
对啊，就是眼不见为净嘛，就是有时候你在某一些阶段你实在不太需要再看到某一些讯息了，那这时候你就是要关闭或者是主动截断那些讯息的来源。然后
对，
而且我觉得剪头发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你在剪头发的时候你会看得到那些头发离开你的身体，然后你其实会觉得好像身体里有一些不被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说拍咪呀就是被剪掉了。所以我自己很相信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去修剪一下头发然后会改运。对，这 我也真的都会做这件事情，不一定要说什么分手什么，我只要觉得哎呦就是好像有点衰衰的，我就会去修一下头发。
我觉得我以前呢、啊、就是一段关系结束我用剪头发这件事情来告诉自己就是重新开始嘛，可是现在当然不会了，所以现在不会了之后呢，反而是我觉得会有些状态会想要去剪头发，就是想要有一些突破，
对，
然后心里面某种声音告诉自己我觉得我短头发比较适合我的性格，我想要去尝试，我想要做这件事。好，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有时候剪头发好像有一种在追寻自我的感觉跟仪式哦，有一种
对，
就是有一种这种心情。可是呢我觉得就很妙哦，你就会到一个状态呢然后又开始在迟疑了，就觉得可是大家都说我长发比较好，
对，
我是不是要留长了哦，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又有点好像自我怀疑，就跟可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很像，我想要往这个方向前进要努力，可是大家都跟我说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你这件事情没有意义的，可能不会有加分的，那我还要继续做吗？可是我喜欢，我觉得就是有时候那个发型上的改变，我在看这本绘本的时候我就自己有写一些小日记，然后我就也真的在回顾，我就觉得说好像我这个发型的那个造型啊跟我当时的心情或想追求的真的还是有一些相辅相成的关系耶。所以大家以后看到我头发有什么不太一样就会知道我可能最近又不知道在干嘛了，在想些什么事情。
那你会剃
光的一个人
你会剃平头吗？
我以前有过，没有到剃平头，可是我有理掉。
哦，真的假的？
我短发，可是我里面，因为后来发型师不断的阻止我，所以我里面是用理的，就是我外面是长的嘛，那已经是短发了。
对
对，但里面我是用推的把它给推掉，是真的是那个
日
的那个理由理掉，我超级极端的。
天哪！
对，那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因为这一本书然后我觉得去思考一下自己蜕变的过程，然后跟蜕变的习惯，然后跟你有没有进步，就是说你蜕变的方式有没有进步一点成熟一点，这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蛮有收获的对我来讲。那夏明我就蛮好奇在这本书里面哪一段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我觉得他的叙事的方式很可爱，然后他就是通常是一个跨页然后讲一两个句子嘛，但是你就会把很多的情绪投射在那些图像上。那我觉得这本书有一个重点是幽默感， 就是他不是那种真的会你看的会哈哈 哈那一种，而是你看的会有点会心一笑，因为搭配那个图，例如说他里面有一句话是说，亲爱的痛苦，谢谢你阻挡我继续前进，告诉我什么最重要，真的好有教育意义哦，但是你现在可以闪边去了。
这一段真的蛮可爱的。
然后它里面还会有一个什么购物清单，然后就是一长条的那个清单里面全部都是巧克力啊、蛋糕啊、糖果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大概一二十项吧，然后这个清单就是你崩溃的时候你要吃的东西，然后它最下面还写说下次崩溃见这样子。我觉得哇，这就是很幽默，可是又很真实，因为有时候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想要报废自己的那种冲动嘛，可是你不会真的说，多数的人是不会说是怎样去伤害自己的身体或是什么，可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别的方法，例如说我们就刻意要做一些比较不积极的事情来反抗这个世界，所以有些人就一直睡觉啊，对不对？
对，
然后有些人就是吃那些垃圾食物啊，就我啊。所以我
这应该也有我啦，加一。
对，就是你有时候透过这一种刻意不去做这个社会要求你去做的正面的事情，它也是一种反抗，它也是一种让自己就是停留在原地疗伤的一个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一本书就是还蛮真实的，然后他不会说给你讲一大堆好听的话，因为他真的就是透过那个画面让你自己去想，然后你会觉得说哦，对啦，反正就是我难过一下子又不会怎样，等到我难过好了再说咯，这样子。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啊旁边的人就会说啊，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什么什么，然后下一个会更好什么，但如果下一个没有就是根本就不会出来怎么办，或者是说，如果下一个
更
糟糕怎么办？
真的，真的还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好不容易遇到下一个，还真的下一个更糟糕，
对啊，
真的会很挫败。
而且你不觉得，就是假设狼跌了，所以西尊，如果真的是
不管走去哪个时间点，就是会遇到鬼，
對啊，
即便是艳阳天。
真的就是你如果真的就是比较衰的时候，你就是遇到什么都是渣，这是很可怕啊。
真的没错。
所以就是有时候在难过的状态下，其实也不用太急着要你知道找到那种很正面的意义，然后立刻要让自己可以跳脱出那个困境啊，卡在那个困境里面好像也不错，然后我也很喜欢他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他说有时候事情就是得天崩地裂才能尘埃落定，我觉得很真实，因为每一次的关系断裂都是一个盘整，你也就趁这个时候重新去盘点你的这个你有得到什么，你有失去什么，再重新再把这些东西整理一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用太刻意的用你知道要积极的复原这件事情，然后把那个复原的期间快速的跳过，我们可以稍微停留一下下，然后重新盘点自己的生活，所以如果说你刚好遇到这样的困境的话，我们推荐你来读会好起来的，就算不是现在。那些痛苦的时光，那些我们以为就要活埋我们的事情，往往让我们打开心房。亚历山卓拉·欧拉诺，会好起来的，就算不是现在，大田出版。你现在收听的是阅读夏拉拉，每周一早上八点定时更新，我们会陪你一起阅读，打败 Monday Blues。
在最后呢，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他在书里面的一小句话，我很喜欢，就是呢，你要尊重你目前的境遇。
对，
这句我觉得超棒的，因为我就想到我前阵子我有去学那个紫微斗数嘛，然后紫微斗数不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很多星星啊，有一些是吉星啊，有些是凶星，但我很喜欢那个老师在分享凶星的这个解释，他就说大家都觉得凶星好像很不好，巴不得人生里不要遇到凶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人生很顺遂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一事无成，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转机，你不知道你要去进步，所以凶星它就是在给你转变的机会。所以我就是看到这句话，我就想到那个紫薇老师就是在那个课堂上讲的，然后我觉得好像也是那个真的是一个心态上的学习，然后跟要好好的去，我觉得是面对现在的状态，不论是自己有没有做错，或许有错，对不对？那我应该怎么样去，对，要怎么样去改善？因为有可能没有这个转机，你不知道原来你有这个盲点。所以去尊重你现在的目前的人生际遇，我觉得可能在心情上你就不会觉得那么憋屈了。
对，
这句话我觉得真的是蛮点醒我的，蛮好的，所以就送给听众朋友咯。
好啊，听完这一集，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或是你有推荐相关的书籍，欢迎到阅读夏拉拉的 IG 跟粉专互动留言哦。
是的，感谢大家的收听，阅读夏拉拉，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
会变爱情让你自由，就去追寻你的梦，只能坚强让回忆走过，不用再想折磨这感情，让我心碎，心碎失了神，还要微笑给祝福，你就走吧。我在你身后，你别回头，心好痛，止不住泪流，舍不得失魂落魄，告诉自己相信温柔的谎言和拥抱，再一个拥抱就走吧，是我不好，或许放手看似无情，但请相信那是因为我爱你。相信，那是因为我。